敬业要精，赵鹏居士，诸位同学，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请放掌，请大家打开讲义第七面，丙二，身心厌心。好，那我们这一科呢，是讲到净土三资粮当中的第二个愿。那我一大师在弥陀要解说。得生与否，全由心愿之有无。好，所以这个愿呢，可以说啊，是决定我们能不能往生一个很重要的关键。那我们上次讲到，念生死苦，我们知道呢，娑婆世界啊，是犹如火宅，众苦充满，甚可怖畏。整个娑婆世界啊，好像是一座起火燃烧的房子，当中啊，充满了各式各样的痛苦。这种情形呢、使令我们感到非常的恐怖、畏惧。那我们看清楚娑婆世界的真相之后呢、接着、我们就可以正式来操作、心厌二门。那这个心厌二门呢，就好比说啊、你现在想要移民到美国去，那你必须呢要找出很强烈的理由来支持你、为什么你愿意放弃、你已经住了那么久、非常熟悉的地方，而选择到一个全新的你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去呢？这个是我们整个安身立命的处所，要换一个地方。这可以说啊，在我们生命当中是一个很重大的改变。那你必须要有很充分的理由来支持你，你才有可能排除万难，移民成功。那我们现在要往生极乐世界呢？也是一样。你为什么要厌离这个娑婆世界？这个地方你已经住那么久了，又那么熟悉了，到底是什么原因它使令你不想再待下去了？那么相对的极乐世界到底是什么地方这么样的吸引你，使你一定呢发愿要去呢？这件事呢你一定要弄清楚。那这样子你往生的愿力呢才能够很坚定而有力量。那关于这个厌离娑婆心求极乐呢、当然在这个经论上的开示是很多、比如说大家、先前有学过、阿弥陀佛48愿，那这个48愿呢、事实上每一个呢你都可以把它拿来当作、极乐世界跟娑婆世界的一个对比、或是像这个天经菩萨的往生论，这个往生论呢它是根据无量寿经、天经菩萨列出了有29句，叫我们来如何观察极乐世界的种种义正庄严，那这个也是修这个心厌二门一个很好的材料。那这地方呢，我们是根据宋朝的慈云忏主，他是以十个角度，以这种苦乐难易来对比呢娑婆世界跟极乐世界的差别。它的特色呢，就是十分的简明的扼要，尤其是一个初学者来受持，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呢就选择来采取做我们修观的一个依据。好，我们看到这个讲义，慈云忏主呢开此土彼土难易十种，经以苦乐对之。好，我们先看第一点。好，请合掌。一者，此土有不常执佛苦，彼土有花开见佛，常得清净之乐。好，那在大智度论上说我们一个初学菩萨应该要时常亲近佛陀，不可以远离，就好像一个婴儿呢，他不能够离开母亲，就像一只羽毛未丰的小鸟也不能够远离树枝一样。但是我们在娑婆世界呢，有不常执佛之苦。那以这个应化身佛来说呢，释迦牟尼佛他已经灭度了2600多年，那下一尊佛弥勒尊佛呢还要过56亿7000万年之后才降生到人世间。那这当中呢，这么久的时间都完全没有佛出世，没有佛出世的话呢，众生就只好活在自己的无明妄想当中，不断的起惑造业受苦。那么如果往生西方之后呢，莲花开后就能亲见弥陀，常得清净之乐。因为我们知道呢，佛陀他是福慧两足尊，他是具有大智慧、大威德、大善巧， 是一个最圆满的善知识，而且它能够时常的加持摄入我们，乃至呢它能够给我们观机斗教，应机说法，使令我们很快的迅速成就圣道。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为什么要厌离娑婆心求极乐的理由。好，看第二个，二者此土有不闻说法苦，彼土有水鸟树林皆也妙法之乐，皆宣妙法之乐。那在我们娑婆世界呢，你要听闻佛法并不容易的。比如说我们看一下全球有六七十亿人，那有多少人呢能够遇到佛法，你就可以知道。或者像我们这个台北市呢，有200多万人口，那绝大多数的人呢，每天就是为了衣食名利劳碌奔波，有几个人知道呢要静下心来啊，好好学习佛法。所以这个在座的诸位啊，今天你能够踏进这个门呢，来参加这个禅净双修班啊，可以说啊都是术士呢很有大善根，可以说是很难得的。那么这个佛法虽然有人讲呢，但是这个八万四千法门啊，讲者之见不同，各说各话，往往啊令人无所适从。尤其到了末法呢，是邪师说法如恒河沙，你想要找到一个啊真修实证正知正见的善知识啊就更难了。相对我们看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呢，它不仅啊佛菩萨呢能够经常为我们说法，这阿弥陀佛观音世智经常给我们开示佛法，乃至呢风吹鸟鸣水流树动情理无情同宣妙法。你在职业世界听法呢还不用那么呆板一定要在讲堂里面，有时候你到这个七宝池去喝八功德水，到这个树林里去散散步听听这个鸟叫声看看这个鸟语花香都能够自然皆生念佛念法念僧之心所以他因为这个圣妙五尘随时都在演现妙法，使你们二三二六十中呢都能够常闻正法，那你善根呢就能够不断的增长，那当然呢自然很容易成就圣道。好，这是第二个理由。好，再看第三个，三者此土有恶有千缠苦，彼土有诸上善人聚会一处之乐。那在我们娑婆世界呢你想修行时常就有恶有的牵缠。这个恶有呢广义来说就包括了有这个软贼跟硬贼。这个软贼呢就是你的家亲眷属你想要修行他就用恩爱迷情来迷惑你。那么这个硬贼呢就是像有些专制的政府他限制人民信仰宗教不许你集会不许你讲经共修。那狭义来讲呢，这个恶友就是一些不信佛这个乃至邪知邪见的人比如说你今天想要来参加禅净双修班那就有人对你说哎呀去那边没什么意思，我听说呢最近某某百货公司周年庆我们一起去逛一逛，或者呢今天天气不错我们一起去阳明山去赏赏花那不是很愉快吗？那么由于这些恶友的牵扯呢就障碍你修行处处妨碍你用功，使令我们这个道业不容易成就。相对的呢极乐世界它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你每天放眼所看到的都是观音世智文殊普贤弥勒地藏这些诸大菩萨，乃至呢莲池大师偶益大师印光大师弘一大师这些高僧大德，那么天天跟他们在一起大家呢共聚共勉共熏习我们可以请这个观音菩萨来跟我们讲一下般若心经请大势至菩萨来带我们念佛一支香你想想看这多么殊胜你这个道业呢当然自然很快的容易成就。好，看第四个，四者此土有群魔扰乱苦，彼土有诸佛护念远离魔事之乐。那我们在娑婆世界修行呢可以说是魔事重重一般讲这个魔呢有这个烦恼魔就是你起贪嗔痴的时候呢修行就修不下了，有这个五阴魔就是我们这个果报体和老病死的障碍，还有天魔乃至死魔等等。那你不用功的时候没事呢一想用功这些魔呢就一个一个接着 跑来找你。那所谓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我们一个生死凡夫啊，你单凭自己的力量呢，是很难超越过去的。那么在极乐世界呢，不仅有阿弥陀佛，经常以净光照我，持四摄我，有这个48大愿啊，在摄受我们，乃至呢，连十方诸佛都在护念你。阿弥陀经讲啊，这个西方净土法门呢，是一切诸佛所护念经，连十方诸佛都在护念你，所以呢，能够永离魔世，离诸魔障。这是第四个。再看第五个。吾者此土有轮回不喜苦，彼土有恒劫生死，永脱轮回之乐。那我们在娑婆世界呢，最严重的问题啊，就是有这个六道轮回。你今生虽然做一个人，下辈子呢，搞不好，变成一只蚂蚁。那你一下子升到天上，一下子呢，可能啊，又堕到地狱里面去。就好像一个转动的车轮一样，它是永远没有停息的时候。那纵然我们得到人生呢，一生一生当中啊，又有这个隔音之谜，使令啊，我们这个道业无法相续。同时呢，在每一期的生命当中啊，我们都尝尽了这个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乃至啊三恶道种种的诸苦。那相对的呢，净土法门呢，它能够恒劫生死你这个一品货呢都不必断。这恒劫生死呢，就比喻说一般圣道门他修行好像那个竹子里面有一只小虫，他必须要把这个竹节一节一节都咬穿了之后呢，最后才从上面跑出来。那净土法门呢，它能够恒劫生死就是说它有这个善巧，你不必把所有的竹节都咬破，你只要从旁边咬一个洞，你就可以出三界了。所以说这个净土法门的特色呢，就是说你临终的时候，只要信愿具足，乃至一念呢，都能够往生，能够待业往生。那往生之后呢，就是横超三界，就永远永远脱离六道轮回，乃至呢，再也不闻生死苦痛之名。好，再看第六个。六者此土有难免三途苦，彼土有恶道永离明且不闻之乐。那在娑婆世界呢，身为一个凡夫我们每个人的阿赖识当中呢，都有无量无边三恶道的种子还没有得果报。那只要你哪一生临命中的时候呢，触动这些罪业就难免呢要堕入这个地狱恶鬼畜生当中去承受这些刀山油锅饥饿口渴乃至细服打杀相互吞啖种种剧烈的痛苦。那这些苦呢，我们上次还简单介绍过，我们不要讲说去承受了，大家光是听听呢，就觉得很沉重的，都快受不了了，何况你亲自去承受这些苦。那并且我们要知道呢，所谓的七佛出世犹为遗子，八万大劫为脱割身，这个三恶道的果报它不只是苦而已，而且呢，它这个动辄百千劫，你想要再得到人生呢，那不知道哪年哪月哪日了。同时这个三途的果报呢，它不只是具苦而已它还会使你这个善根呢你佛法的善根完全隐没。那么就着你成佛之道来讲呢，你这段时间可以说呢就白白的完全空过了。那么极乐世界呢它尚且没有恶道的名字，何况有时你一旦你往生以后呢，在你往后无量亿劫的生命当中呢都是无有众苦但受诸乐，你再也不会有这种生死轮回乃至堕入三恶道的恐惧了。好，这是讲到第六个理由。好，我们看下一页。七者此土有尘缘障道苦，彼土有受用自然不是经营之乐。那在娑婆世界呢，很现实的每个人每天都要朝九晚五，为了衣食来劳碌奔波所谓的日求三餐，夜求一宿。那为了这些柴米油盐酱醋茶，把你这个大部分的精神体力呢都给消耗掉了。那这种情形呢在罗状元的醒世诗里面有一段呢描述得很深刻他说： 急急忙忙苦追求，寒寒暖暖度春秋，朝朝暮暮迎佳绩，妹妹混混埋了头，妹妹混混白了头。那一般世间人呢，就是这样，为了衣食名利，妻子儿女，每天呢，都要从早忙到晚，从年初忙到年尾，从少年呢忙到白头。而且这种情形呢，是天天如此，月月如此，年年如此，乃至呢，你没有觉悟的话呢，就生生世世如此。那同时呢，为了要讨生活，有时候啊，你还不得不呢，为五斗米折腰，或者呢，就讲一些你不想讲的话，或者呢，要做一些你不想做的事，乃至呢，在环境的逼迫下，去造作一些杀盗淫妄，种种的罪业。所以说，这个娑婆世界啊，它这种尘缘障道的情形呢，是非常严重的。那这点呢，相信在座的居士啊，都能够体会得很深刻。相对的呢，极乐世界啊，它是失意得一，失时得时，它所有的受用呢，都是自然而成，不必啊，你去忙碌奔波，不必啊，你去追求。那么你这样子有什么好处呢？你就可以把宝贵的精神体力呢，就完完全全啊，用在修学圣道上面。所以这样呢，你这个道业啊，自然就很容易成就。好，这是第七个。再看第八个。八者此土有寿命短处苦，彼土有寿与佛同，更无限量之乐。那在我们娑婆世界呢，修行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寿命短处。那即使呢，你活到100岁啊，也是像电光石火一样，刹那即逝。所以古人啊，有一首诗讲啊，犹记少年骑竹马，如今化作白驼翁。想当年呢，你是一个英俊潇洒的翩翩美少年，或者呢，是一个风姿绰约的窈窕淑女。但是一转眼呢，现在啊，已经是发白面皱，乃至呢，老态龙钟了。那么这种寿命短处的情形呢，就好比你20岁、30岁开始信佛，那到修到70、80岁修了几十年，稍稍有点功夫的时候呢，但是呢，大限已到啊，这无常已经来了。那无常到了怎么办呢？下辈子重新再来，重新再来呢，好不容易啊，30岁遇到佛法，又开始修行，修到有点功夫呢，哇，又死掉了，就好像这个烧开水一样。这个烧好不容易从20-30度烧，烧到50-60度、70-80度，但是到80几度的时候呢，你就把它关掉。下一次烧呢，烧到70-80度呢，你又把它关掉。那么这样子啊，你这壶水呢，就一直呢，就烧不开。所以这个娑婆世界啊，有这种寿命短处的障碍。那么极乐世界呢，它有寿与佛同，因为我们知道阿弥陀经讲，比佛寿命及其人民呢，都是无量无边阿僧祇劫。那一般讲呢，成佛啊要三大阿僧祇劫，所以你在极乐世界那一期的生命当中呢，不但啊是完全没有老病死的干扰，同时呢，有它让你有很充分、很足够的时间呢，让你来修学圣道你这个你有很充分的时间呐、绝对呢足够啊让你成就佛道的。好，再看第九个。九者此土有修行退失苦，彼土有入正定聚，永无退转之乐。那我们在娑婆世界的修行呢，古德举一个譬喻呢，就好比啊，像溺水中的鱼，它是易退难进啊、这个你要退步呢，是非常容易，要进一步啊，是非常非常的难。尤其到了我们这个末法时代啊，我们的末法众生呢，内在的善根呢，是障深慧浅，那外在这个染污的因缘呢，却是啊越来的越加炽盛。所以一般人的情形是呢，学佛一年佛在眼前，学佛10年呢，大家都知道，佛在西天啊。你不要讲说进步啊，你在娑婆世界呢，能够保持不退步的呢，已经啊算很不容易了。那相对的极乐世界呢？众生生者皆是阿毗跋致，乃至你是五逆十恶下品下生的呢，都能够严正三不退， 入于大圣的镇定句，永远呢没有退转之余。那这个永无退转的意思就是说，你能够，当然我们这个生命不是静态的，你不会退步的意思呢，就是你能够不断的进步。那不断的进步的结果呢，自然而然呢，你当然就能够很快的成就圣道。这是第九个理由。再看第十个，此土有修行退失苦，彼土有入镇定聚，永无退转之乐。这讲过的，抱歉。第十个，此土有佛道难成苦，彼土有一生行满所作得伴之乐。那在我们娑婆世界呢，我们不要讲说成佛啊，你想要断一品惑呢，都很不容易的。在经论上讲呢，我们要断这个见惑呢，如断四十里流，就好像呢要你去截断啊四十里宽的河流一样，这件事呢是谈何容易。那这个见惑是最初的，都那么难了，何况呢还有失惑。所以这古德啊形容说，我们这个圣道门的修行呢，就像这个一指登于高山，因为这个一只小蚂蚁呢，它本身的力量呢，是非常的微弱，那这个修行的过程啊，又是如此的艰辛漫长，所以它不晓得啊，要到哪天哪年呢，才能够到达山顶。那相对的呢，极乐世界啊，它因为这个环境的殊胜，我们刚才讲情与无情同宣妙法，并且呢，寿命长远，还有这个阿弥陀佛48愿的加持，你能够神通自在，遨游十方世界，迅速的聚集福德智慧之粮，使令你呢，在这一期的生命当中啊，都能够即此一生圆满菩提，你在极乐世界这一期的生命当中呢，决定呢，能够让你所作得伴，能够成就佛道。所以综合以上几点呢，我们约着安身立命的角度来讲呢，娑婆世界啊，跟极乐世界呢，可以说是苦乐悬殊，犹如天壤之别，所以这古人讲啊，娑婆呢是噩梦者也，那极乐世界呢是好梦者也。我们在娑婆世界啊，真的是像一场噩梦一样，那极乐世界呢，真的是太殊胜了，这个像好梦一样。那么就在修学圣道的角度来讲呢，它的难易呢也有如天渊之别，所以这个娑婆世界呢是天梦者也，我们在娑婆世界流转啊，是一生比一生呢，越加的糊涂。那极乐世界呢，是醒梦者也，它那边呢不仅是环境很殊胜，让你很快乐，同时呢它让你有醒梦，让你有这个从无明大梦当中醒来，让你有转凡成圣的功德。所以呢，佛陀啊，他就是以大智慧眼照见此事，因此他在这个阿弥陀经当中呢，就一而再再而三殷勤的劝勉我们若有诸善男子善女人应当发愿生彼国土所以啊，我们看到这里呢，我们实在啊不应该再蹉跎再迟疑了。那这是讲到这个生心念心就是叫我们怎么样心求极乐愿离娑婆观察的方式大家就可以依照慈云忏读所开示的这十点来修观。好，其实我们看下一颗乙三行。那么有了信愿之后呢当然还要有行这个信愿行呢这三个都要同时具足才能够往生的。那这个行呢主要指的就是念佛包括实相念佛、观想念佛、观相念佛还有持名念佛四种。那在这四种念佛当中呢约着我们一个葬身会前的末法众生来讲呢是以这个持名念佛最为契机。因为它的特色呢因为大师讲它是下手易而成功高，用力少而得效速。就是说这个持名念佛呢不管啦你有没有教理的基础，你只要一句弥陀念诵听就能跟阿弥陀佛感应道交。那你虽然是只知道念佛呢你乃至你往生呢只是下品下生，但是你一旦往生之后呢都一样是缘尽四土，缘尽三不退所以我们净土宗呢从二祖善导大师以下呢乃至到十三祖印光大师呢历代祖师呢无不提倡持名念佛因为他这个下手最容易，而且呢 成高这个跟这个其他法门呢是完全一样。那因此这个地方呢，我们主要呢也是介绍持名念佛，以持名念佛呢为正恨，那其他三种呢，当然你可以当作你的助恨。好，那这个行呢，我们先看第一颗，丙一念佛方法。那么这个持名念佛呢，当然它有小声念、大声念、金刚念、你经中念、东中念、种种的方法、那这个大家容易了解，我们就不再说明。我们这地方所谓的念佛方法呢、主要是指的你念佛的心态、你应该要依止什么样的心情来念佛、才能跟阿弥陀佛感应道交呢、那么根据古德的开示呢，我们这个地方、提出有六种。我们先看第一个，一勇猛念，太文弱来不得，如孝子报父母深仇，纵高矮身见，临途虎窟，必往不却故。那这个勇猛念呢，是说啊，我们念佛呢，你不可以啊，像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一样，文文弱弱的，应该呢，像一个很孝顺的儿子，他想要报啊父母的深仇一样，纵然呢，这个仇人啊是躲在很高的山上，或是很深的水底，乃至呢，临途虎窟，有这个鬼魅出没，或是老虎住的洞窟，那即使啊是这么危险的地方呢，这个孝子呢，他一定啊也是勇往直前，丝毫呢没有一点的怯懦。那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念佛呢就是要对治无明妄想，这个生死大冤家。所以这个过程呢，不管有多么辛苦艰难，我们一定呢也是勇往直前，不把这个妄想啊彻底消灭呢，我们是绝不罢休。这是第一个勇猛念。好，看第二个，二悲伤念，太洒落来不得，每一想佛身毛皆束，五内落裂，如意少辈之慈母及多慧之王而故。好，那这第二个悲伤念呢，就是说我们念佛的时候啊，你不可以太洒落，非常潇洒，可有可无。那一个真正念佛的人呢，他一想到啊佛恩浩荡，想到这个阿弥陀佛啊成点劫来，为了我们发48大愿，修这个六波罗蜜，难行能行，难忍能忍，他一心一意呢，就是为了要救拔我们。那这时候你想到这里呢，身毛皆束，五念落裂，我们身上啊每一根汗毛呢都竖立起来，而你这个五脏六腑啊就好像被人撕裂一样，非常的悲伤。为什么悲伤呢？因为想到啊我们无量劫来一念不绝，被绝合成，违背了我们清净的真如佛性，而去攀缘啊外在的这五欲六尘，结果呢使令我们啊饱受生死轮回之苦。那么这种情形呢，就好像一个离家出走的小孩，四处的啊漂泊流浪，时常呢，就要受啊挨饿受冻，饱受种种的辛酸之苦。所以这时候呢，想到我们过去啊这种愚痴颠倒呢，这时候呢，我们啊不禁悲从中来。这种情形呢，举个譬喻呢，就好比啊你意念起了从小就背离我们撒手而去的慈母。或者呢，像是想起了你原本啊有一个聪明伶俐的儿子，但是呢，他却不幸早夭，十几二十岁啊就死掉了。那你这时候的心情呢，自然是十分的悲伤，所以这个叫悲伤念。再看第三个，感愤念，太和平来不得，如落地孤寒夫才寂寞，每一念起待不遇生故。那这个感愤念呢，就是我们念佛的时候呢，不可以太和平，应该呢，像这个落地孤寒，好比一个读书人十年寒窗苦读，但是呢，却屡试不中，怎么考呢，都考不上，结果呢，落得啊孤苦无依，饥寒交迫。或者呢，像这个富才寂寞，明明你呢，是很有才华的，但是呢，却始终啊得不到呢人家的重用赏识。那一想到这里呢，内心啊就非常的感伤悲愤，乃至呢痛不欲生。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啊是阿弥陀佛成佛以来于今时节，阿弥陀佛呢他已经成佛啊有十劫这么久的时间了。 那这世界当中呢，有无量无边的天的众生呢，都已经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都已经出离三界，成就不退转，乃至呢，具足啊无量无边的功德庄严。那反观我们呢，我们跟他们一样呢，同样啊具有这个真如佛性，但是呢，我们却愚痴颠倒，任凭啊，这个佛性呢，埋没沉沦。那么因此呢，到现在啊，我们还是不断的在六道当中投出陀没，虚生浪死。想到这里呢，真是啊痛不欲生，所以啊这个叫感分念。再看第四个，念目念。太淡薄来不得，如己所爱所生爱物，魂梦前卷，唯恐获失故。这个念目念呢，就是说我们念佛的时候呢，不可以啊太平淡，可有可无，而应该呢，像你意念啊自己所深爱的东西一样，魂牵梦萦，唯恐呢一不注意啊，就把它弄丢了。那这个意思就是说，这句佛号呢，它是使令我们啊今生呢能够出离三界，唯一的希望。因此呢，我们啊就应该时时刻刻的去意念它，要紧紧的抓住它，把它当作本命圆成。就像普门品讲，像这个基持重宝一样，你有一颗啊几百克拉的大钻石，你当然呢会紧紧的时常的意念它，紧紧的抓住它，生怕一不小心把它打湿了。那你这个珍宝打湿的还不要紧，顶多就贫穷一点。但是你这个佛号打湿了呢，我们今生啊想要了生脱死呢，就没指望了。所以呢，我们应该要以一种爱恋仰慕的心情来意念这句佛号，这个叫念目念。好，看第五个，踊跃欢喜念。如汉得意，如饥得食，乐事先前故。那我们知道这句佛号呢，无量光无量寿，它能够赐给我们无量无边的功德，包括你今生的安乐，也包括来世的解脱。因此我们在念佛的时候呢，应当啊好像在寒冷当中突然得到了衣服，或者呢你已经饿了很久现在呢有人给你饮食吃或者像你得到种种你最喜欢的事物一样那么要以这种欢喜踊跃的心情来念佛这个是踊跃欢喜念。好，再看第六个，悔恨讥诮念。如死里逃生，恶缘逼迫故。那这个悔恨讥诮念呢，就是说好像呢我们啊被这个生死冤家生生世世追逐啊逼得我们走投无路都不肯放过我们。那现在呢我们好不容易啊找到一个有大势力大威德可以保护我们救拔我们的人。那么因此呢我们当然啊要以一种感激恳切的心情来意念他这个叫悔恨讥诮念。那以上这六种方法呢是古德开示的我们念佛应该有的心态。那这个六种呢你在操作的时候呢不一定啊要全部具足你可以采取一种或两种你自己最相应你感觉最契机的来应用这样就可以了。那看结论。总之呢心口相依，字字从甘水中流出，方是念佛真境。这讲到这个念佛的重点。总而言之呢以上这六种方法呢，最重要的啊你就是要能够心口相依也就是说你口念弥陀呢心也要意念弥陀不要啊口念弥陀心散乱那么这样子呢，你每一字每一句啊都能够从一种至诚恳切深切皈依的心中流出好像从这个甘水当中流出一样。这样子呢才是啊念佛的一种真实的意境。而比如说大家刚刚那个拜佛这个运调是这个先师啊参公善人所做的。那大家可以体会一下他这个五句呢一个来回每一字每一句呢都是从这个甘水当中流出。那么为什么他这个佛号呢为什么会那么感人呢因为他这个佛号啊创作的因缘呢就是先师啊他在听到家乡传来的消息这个母亲啊在故乡故去了 所以他当时呢感到很悲伤、哦、那么就一方面、啊、求佛力加倍、哦、一方面呢以一种孺子一母的心情、哦、就慢慢的、哦、哼出这个拜佛的韵调、哦、所以他真的呢是字字啊都从这个甘水当中流出。那么因此呢他做出来以后呢、哦、这个到北部南部乃至到海外、哦、就感动了很多人、哦、所以现在这个调子呢就流行呢普遍流行于海内外。所以这里讲到我们念佛的重点呢、哦、主要、啊、你就是要有一种如母一子的心情、哦、要至诚恳切、哦、自制啊要从甘水当中流出，这样子呢、哦、才是念佛真境、哦、才有办法跟弥陀感应道交的。好，这个是先讲到第一段念佛方法。好，我们先下课休息。